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3月31号星期一的节目，很快已经来到三月的最后一天。大家不知道呢，在这个三月份当中，有没有呢好好把握住呢每一天的时间来做一些我们节目里面鼓励你们做的一些操练呢？我们并不是要教导大家呢做这个身体运动，可是我们是要教导大家做心灵上的这个运动。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人啊是身心灵三方面互为影响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呢活得健康？除了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要做运动，要吃得好，要有营养，还有要睡得好。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情绪健康。所以呢，空中辅导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平台，跟我们来分享大家现在生活当中遇上的一些困难，特别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我们都很想跟你们一起的来同行，听听你们在这些方面有什么难处。很多的朋友们经过辅导以后呢，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没有出路的，也发现了自己可能是因为在当时困难当中突然间好像没有看到亮光，就走进一个死胡同。所以呢，辅导其实那个角色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点一盏灯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让你看到原来你是有能力可以自己走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背后陪伴跟我们一起的探索这个走出黑暗的这个道路。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这个热线与我们联系，而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开放我们的这个热线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就着你们的需要来拨打电话。那么嘉妍呢也要在这呢把握时间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将会有一个新的栏目要推出。过去呢这个一切从品格开始已经播放完毕，如果大家想要重温，欢迎你们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上面呢重听我们过去礼拜一节目来学习这些品格。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个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的新的栏目要推出了。是的，你听到这个名称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有趣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新的尝试，我们将会借助这个 AI， 就是现在非常火热的人工智能，来帮助大家改善你们跟家人的关系。特别我们将会借着 AI 作为小助手，建构一个叫做小大人咨询平台，来分析不同的这个青少年子女和父母相处的问题个案。而这个小助手将会安排这个不同的辅导老师给我们建议，这些的个案都是真实的个案来的。那我们就就着这些个案呢请辅导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而 AI 呢它就是我们一个配对的一个小助手啊。这个新的栏目呢将会有这个有趣的手法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无论你是青少年人的父母，或者是青少年， 或是你要跟青少年相处的老师们，都欢迎你们一起来听听。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第一集的《扑朔迷离小大人》。听过以后你们有什么学到的或者是建议，都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告诉我们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父亲陈先生进入对话。
哎，最近我真是烦透了，为了我这个青春期的儿子，自从他今年开学之后啊，人就变得越来越叛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惹到他。就好像前几天吧，学校下了通知，男生不可以把头发留得太长，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长了，我就叫他去把头发剪短。他是把头发剪短了，但竟然给我染了个大金色的头回家。我忍不住说了他几句，他更给我玩离家出走这一招，几天都没有回家睡觉。我和老婆找了他两天，才在手机回复我说去了同学家睡，还一副满不在乎的语气，真是把我们气死了。现在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应该怎么样去教育他呢？
陈爸爸，听起来你真的很烦恼，你想为儿子好，希望他可以守纪律，不让老师责罚，好言提出剪发的建议，却遇上儿子极端的反应，没有接受你的好意，使你既是无奈又是生气。小大人咨询平台为你找来辅导老师安心，请听听他的分析。
嘿，陈爸爸您好，听到您的故事，实在也感受到您的苦恼，在想方法如何应对儿子的反叛前，先让我们分析一下青春期孩子内心的想法与行为模式。他们之所以会有挑战权威的行为，是因为首先，青少年正在迈向成为独立个体的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青少年都喜欢反对父母或学校权威人士提出的要求或规则，最常见的例子是不想再按父母要求的休息时间上床休息，或对于所有定下的生活规范都有意无意想越界，甚至打算不听从，就算听从都是故意要挑战底线，能不遵守就不遵守。其次，青少年开始想拥有自己的标准、价值观和目标，面对长辈的命令与要求，年轻人往往希望持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认为规则是可以打破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由于青少年希望证明自己拥有独立人格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又还未学习到如何以父母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父母以单向或惯常的权威方式去回应，或要求孩子要跟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忽略了正视孩子的疑问或感受，冲突就因此发生。那么家长们，你们可以试试看。首先，大家可以就着事件讨论双方的意见和想法，不要立刻为了维护权威去强硬要求孩子一定要跟随你的做法，或用言语去数落孩子，否则只会令孩子认为父母不讲理。大家也可以趁与孩子关系稍微平和一点时，就着他的表达方式来讨论。真正成熟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冷静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应该是冲动行事。因为通常冲动下做的决定或行为都有很大机会感到后悔。再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圣经的智慧名言，以弗所书4:26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希望无论是身为父母或是青少年，都要平和的态度对待彼此，纵然偶有冲突的时候，都不要一直生彼此的气。要知道父母的要求都是出于爱，但表达要有智慧哦。
在我
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那一首呢很优美的这个流行曲风的一个歌曲，其实作者呢就是引用了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当中雅各的教导，要告诉我们呐，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是你们个人呢就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它就是歌曲的名称叫做快慢慢，就是要记得要快的听，慢的说，也要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首歌呢其实就算是套用在婚姻或者是我们跟子女的沟通上都是非常可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一样的，我们要训练自己听的耳朵，而可以把自己的建议想要说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要安稳的安静的来讲出来，这样子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呢动气动怒。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来到了这个部分呢，也是要重温过去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些精彩内容的教导。今天廖医生将会跟我们谈到自闭症的成因。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无知呢就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上的冲突，还有亲子关系上的冲突。很多时候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子女的反应，或者以为他是不听话，忽略了其实他有可能呢就是有一些我们说要特别去照顾或者是学习的症状，忽略了这个孩子可能他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教育的需要，包括呢就是有这个自闭症。但是什么是自闭症，可能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家长们都不太了解的，也是不太愿意承认也许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所以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重温廖医生在这方面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首先想问一下廖医生，什么是自闭症啊？
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自闭症是什么。
对，
很多时候以为是我不开心、忧郁、不外出、不见朋友的成年人都有自闭症，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自闭症我们讲是从一个儿童、孩童的时候就发觉开始看到这些小朋友有很明显的一些沟通能力的障碍、写照能力的障碍、有很多重复刻板的重重复复的行为、很奇怪的兴趣，很多的坏习惯，
是
自觉他们很好像很不能够改变他们一些生活的小习惯、他们沟通能力很差，不
是是
没有兴趣，或是很差的跟其他人的写照能力他们说话，他们用的说话字句，他们讲的话很发展的很慢很差，这个就是自闭症的几个最重要的症状，
表现
三个症状就是说话沟通能力的问题，写照跟其他人相处的能力、第三就是重重复复一些很奇怪的习惯、偏执的行为，
是
这三方面就是自闭症的孩子的问题、很多有自闭症的孩子都有智商能力不足的情况，就是他们的智商分数比较低，
是
可能是轻度的智商不足智商低的情况，也有一些很严重智商很低，就是中度严重弱智的孩子也有、
是
如果有一些是正常的智商也有，但是比率比较小、好，跟我们之前讲的过度活跃症很不同。过度活跃症很多智商是很高很正常的，一治疗之后他们很正常发挥，他们可能 能力很高、
哦、
但是自闭症就比较多是有智商的问题、
哦、
他们智商能力很低，有弱智、啊、有这个学习的能力很差也有，所以是比较长期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果
比较复杂对吗？
复杂，
我觉得我听起来也是挺复杂的、嗯、他们的特征呢就是沟通能力发展上面的障碍，而且呢社交能力发展上面的障碍，再就是呢重复的不断的做一些特殊的行动，这些的表现呢就是自闭症。那刚才廖医生也说了，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智商呢是比较高，治疗以后呢就可能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自闭症的孩子的智商呢就比较低对吗？
大部分都是低的，
大部分都比较低、
嗯、
那我想知道的是导致自闭症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患有这样的病呢、
嗯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专家
都在研究、
长期研究的一个方向。
是
啊，之前过度活跃症我们很清楚明白是脑部某一个地方里面的脑细胞、脑功能分泌
不够、
不好，
对对，
所以针对性就有很好的药物治疗，能够完全。或是大部分改善他们的症状，
对对，
好像血压高、
嗯、
好像哮喘，就是有药物可以让血管心脏改善情况，
对对，
血压就完全控制得很好，
是
啊，如果是肺部的问题，治疗肺部之后他们就完全很好，但是自闭症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够完全了解脑部是哪个地方出现什么的问题、
哦、
但是很肯定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 一部分的小朋友有这个问题，
对对对，
也从前也有，现代也是很多有一部分的孩子有这个很长期没办法容易改善的问题，但是很肯定就是他们的面对的问题都是跟刚才讲三方面都是差不多、
哦、
都是沟通说话的能力，
是
写照相处
的
能力，第三就是有很多很奇怪、很固执的一些习惯，重重复复没办法克服改变的一些坏习惯、
嗯、
一些嗜好，可能是很奇怪的嗜好，
是
对某些事情很自责，
嗯嗯，所以现在就是说到目前医学方面没有找到自闭症的原因，导致自闭症的原因、
嗯嗯、对，
自闭症的孩子我们说他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他的生活上面所受到的影响有哪一些呢？
嗯，首先我们讲第一方面就是社会互动
人
际的
关
系
有了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 一路成长进小学中学，如果他有这个问题没办法跟人有一个正常的互动的能力，
好，那个廖医生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哈、在我们讲这个他的生活影响之前呢，我突然想到 我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我想问一个问题，自闭症跟遗传有关系吗？
我们很多专家都尝试去了解这个病的成因，有刚才讲就是没办法完全了解这个病的成因，是不是环境，是不是某些食物、是不是某些污染物，是不是怀孕的过程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父亲母亲祖父母的基因的问题，遗传的问题，刚才很坦白讲就是刚才我讲的几个方面都有一点点的证据，一点点的发现都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解释不同的方面基因的问题，怀孕的过程，跟孩子吃的东西，环境的污染物，都不可能够完全肯定这些因素的互动，但是肯定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有某些孩子发觉是有一些 这方面的可能的因素。
嗯，
为什么这样讲？就是遗传方面，我们看见都很特别，就是有一些家庭、有一些家族都是比较多的孩子有这个问题，可能父亲、可能母亲有这个问题，孩子也有这个问题，这个肯定是有基因的问题了。可能
有一点点基因的问题在里面，
对，可能是一些兄弟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都是代表脑部里面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基因，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是，
但是是不是遗传的病，
遗传就不肯定。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不看待自闭症是一个遗传的病。
好，
也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觉的环境因素，
是
可能是食物，可能是一些病毒有没有关呢？也不能够肯定。但是这个没办法了解成因，但是都很多专家、很多心理学都有一些方法，让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这个就很多研究。
喂，你好，杨弟兄。
你好，你好，黄老师好。
今天是有一个关于葬礼的问题吗？
对对对，很紧急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赶紧打电话请教一下黄老师。我们教会吧，就是以前定规这个葬礼吧，特别的严格，死者必须是清楚得救的，而且是全家姓的，任何迷信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参与的，有这些条件才给举办葬礼。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也为了借着这个机会传扬福音吧，就如果有不幸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我们也可以去。但是现在在我们这边呢，遇到一个家庭，这位大伯他去世了，他也是信的，姨阿姨也是清楚得救的。在这个大伯去世之前，他就和家里的人也说，和我们教会的人也说，想要用教会的乐队给他们组织这个葬礼。我们也和他说了，必须得和你两个不幸的儿子沟通好了，就是把我们教会条件，你们全家人都同心的话，顺服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一开始这两个儿子吧挺顺服的，买棺材的时候找了好多地方，最后终于找到了，有一家就是卖这个基督徒的，上面刺着这个以马内利啦是什么的这些字的棺材，他们就买回来了。我看到我心里边特别高兴的，我说心里想，哎，他还不信的人嘛，挺顺服的。我就和他坐下来沟通葬礼过程的一些具体的事宜嘛，他是要往这个祖坟里去嘛，他这个家族里头有一个叔叔，他们挺迷信的，我这个同学他就觉得特别难和他的这个亲人沟通。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匆匆忙忙的就走了，然后我心里边就犯迷糊，是不是他找了一些搞迷信的人，然后我听他的这个弟媳妇说是的，他去找了。我们同工们就在一起说，哎，你看咱们把这件事情已经答应下来了，但是他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到底是该给他承办这件事呢，还是拒绝了呢？哎呀，
这个葬礼要什么时候办？
25号。他这个日子估计也是找那些交鬼的人算下的日子吧。这个日子我们一开始说的说咱们两家人商量把这个时间定了，但是他背着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给弄下了。我们同工们也是心里边不舒服，我和我的这个同学，就是这个阿姨的大儿子，我和他也沟通了，他也说出他的难处，一大家族的人压力也是挺大的啊，我就心里边特别不平啊，所以我就给黄老师打电话请教一下。
我不知道过世的那位他已经信主还是没信了。
他已经是信了。
他已经是信。好的，那所以他是弟兄了。那只是现在这一个家族他们是拜偶像，所以有这些拉扯。因为你说下个礼拜就是呢，就是有点紧急了。弟兄，你真的需要跟你的教会团队来商量，因为第一已经答应，第二呢，现在啊，我们以一个前提就是需要在这个葬礼里面见证
比这个日期还重要。虽然他是定这个日期，但是我们也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这个日期只是他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日期办，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没关系，只要是他们方便的我们都可以协助，只看那个家族他们方便与否。那现在你们继续帮助他们的时候呢，在这个家族里面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这个和谐不和谐这个事情交托，给他们看到有一个好见证。最重要还是教会给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家族看到你们如何去帮助这个家庭来度过现在这个时刻。失去了亲人的这个姊妹，她心灵也是不好受啊，家人离开了她一定也很忧伤，而且你要办那个葬礼也有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和平之子呀。所以你跟你的教会的团队们商量一下，是不是那一天你们大家都可以帮助他完成这个葬礼。
一主一心一心是我们合一，保守圣灵所赐当竭力。
我们基督徒做这个葬礼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给他们的家人知道啊，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啊，给他们看到基督教的葬礼当中的平安。这个家族你们继续跟他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从这一点当中慢慢慢慢的引领他们来认识主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好机会了。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可以顺顺利利，不要那么复杂。
你好。
你好杨弟兄。
特别的想谢谢黄老师，谢谢你给我的一个好的建议，也谢谢黄老师和团队以及所有弟兄姊妹为我们这场葬礼的祷告。前天25号的时候，我们是在农村嘛，乐队他们走了100多公里过来的，然后他们回去以后我们在微信里互动的时候，他们说这次觉得主特别做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拦阻。他们邀请我葬礼开始的时候邀请我祷告，照我的性格吧，我是有一些胆怯的，但是我祷告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投入，就好像在自己家里祷告的一样，没有任何的顾虑，我就能够进入到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主特别在眷顾这场葬礼。哎呀，如果我没有打那个电话的话，真的是我觉得这场葬礼也不知道怎么给办下去，真的是特别犹豫。而且我们的同工们中间也是意见不一，我觉得即使是办了也是自己里面是特别的纠结的。上一次我打完电话之后，我就把我和黄老师的这个电话我录了音，我们同工不是有一个群嘛，我就发到群里头，我让他们先听一听，然后让他们说一说感受，他们都非常赞同这个黄老师给的这个建议。到葬礼的时候，之前持有这些不同意见的这些同工他就去了，我还以为他不会去了，但是他们都去了，说明他们就是里面想通了嘛。我同学还有他弟弟还有他的姐姐，他们都尽量的顺服，就是和这个家族的亲人关于这个坟地的事沟通的时候有一些冲突，黄老师告诉我说要做和平之子嘛，我就立马给我们教会的群里头发信息让大家为祷告，弟兄两个就和好了。葬礼的那天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阿姨在上面为主做了简短的一个见证。之前我和乐队的同工问我同学，我说你愿不愿意上去有一些祷词啊什么的，他说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等阿姨就是把这个话筒要交给这个主持人的时候，我的同学就走上去了。葬礼的那天都挺好的，我们都乐队特别同心，同工们也是特别的同心，真的是感谢主，感谢黄老师和团队为我们的祷告。
世界面前心如止水的
脱去缠累归回你里面。
真的感觉神在动工啊。有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太多的一些的恐惧在里面，可能想法啊就是限制了我们怎么去活一个生活化的一点的见证。你们同工彼此之间，而且弟兄你也做得很好，因为你把我们的这个建议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分享了，你也邀请他们讲出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也知道他们其实也跟你一同的同工的，都有一同去决定的，所以你们一同做这一件美事，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最重要的就是安慰那位阿姨，把这个安慰带给需要安慰的人，这个就是神在当中做的美好的工作。我相信呢，基督徒的这个好的见证已经种下一个种子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里面了。
对，
你的大爱从不曾离去，你的恩典点滴记心里，翻开记忆泪水浸湿衣衫，心酸历程有你的陪伴。
这位阿姨吧，她大致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庆祝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她家的这个丈夫逼迫的特别厉害。我听我妈妈说，她以前出去聚会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丈夫就会打她，一下就把她打得趴到地上流血。但是这位阿姨呢，她就没有任何的抱怨什么的，她一直就是用爱心用忍耐在这个家庭里服侍。有一次她的丈夫就大冬天的就不让她进家门，就是把她推到那个窑洞里头，没有火，整个一晚上就是跪在那里祷告主。很奇妙的是，就是在7年之前她丈夫生病了嘛，卧床不起，她就问她的丈夫说，医院要求咱们出院，要不咱们回去信耶稣吧。她的丈夫一下就答应了，说我信，我回去，咱们出院吧。对了，就请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们姊妹们就去的给她带领跪信主认罪悔改认识主。就是在这7年之中，她就是一直身体不好，一直就是这位阿姨在料理。阿姨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但是这7年中她就从来没有回过教会，她还没有参加过聚会什么交通的。有时候我们有事情的话就是告一下她，然后让她为祷告。但是这7年之中呢，我就发现阿姨没有和主有什么就是软弱了什么的，反而是我看到她和主的关系是那样的好，她那样的爱主，对主那样的忠贞。她儿子就是这样和我说的，他说我妈妈就是这7年是任劳任怨，为的就是今天要给我爸爸用教会来给他举行这个葬礼，怎么能够不听呢？因为我对他是了解的，当我同学这样说的时候，他性格和他这个爸爸差不多吧，就是挺反对的以前，但是在他爸爸去世之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扭转，我觉得就是和阿姨的生活见证是分不开的。她就是看到她妈妈身上有神的爱，感动她的心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阿姨的这个见证是特别重要的。
十架大爱你为我舍命，流尽宝血历历在眼前，一生的记忆无法抹去，甚至你爱一直在身边。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我领快乐，因你而欣喜，你的大爱填满我记忆里。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言，来到了短信回应的这个部分。嘉言呢其实很喜欢看大家呢
发过来的这些短信和电邮。当中有一些的听众除了是把自己的问题就是写在上面，希望我们为他解答，有一些呢就是会给我们一些的回应，告诉我们他听了节目以后呢生活上有什么改变。嘉言想要借着这个部分来选读一位的弟兄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发来的一个好的信件。他说哈，他以前经常有这个自杀的念头，很感谢神，因着电台的带导，神就改变了自己，现在已经有好转了。虽然呢他的家庭很多的问题，而自己呢的妻子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呐，自己感觉痛苦，可是神却开始改变自己，现在没有了经常要自杀的念头。妻子虽然还是在欺压自己啊，可是呢他知道神会帮助他的。虽然他女儿的婚姻现在面临失败，他都已经懂得要交给主了，也希望我们为他祷告。这位的姚弟兄发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信件，感谢你呢可以在这个地方你感觉安全，让我们也知道您有这个带导的需要。除了有弟兄跟我们分享本身他有自杀的念头现在已经有好转，其实有几位的听众呢他也要同样都跟我们呢分享了他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一些自残的念头，而现在也因着跟我们有谈过啊，或者是有听到节目的一些教导而有改变了。的确是的，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情绪的部分。今天我想要来选读一位的听众，他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他就问老师们，最近呢我心情是莫名的低落了，而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很悲惨呢，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不是也是你的问题。怎么办？当然是有很多的方法，不过呢我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呢信仰能够成为您最大的一个鼓励。如果这位听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心的去相信主耶稣，去接受这个信仰，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就鼓励你可以呢在你的家附近要找到一家教会，你要去参与，你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而且你也要去做一个觉知祷告。这个觉知祷告绝对不是只有口说，而是你心里面你真正的觉得现在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很难超越这些的困难，我需要找到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力量去帮助我，去找到这个依靠，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找寻他的帮助，而这个力量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世界他一定会给你很多的答案，也许你在网络上找的时候呢你可以找到一大堆心理学的一些可能要你怎么样去自我的去提升，也许呢是一些课程需要你去学的要去自我提升的话你就要学嘛。不过我们空中辅导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为什么跟其他的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教导的并不是要自我提升，主要我们还是要靠着信仰，基督教信仰的这个部分，而且就是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透过一些外在的方法来提升自己呢，这样才是真正有效帮助你可以在情绪的部分来就是更新。因为圣经当中也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耶稣已经跟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个宣告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当中耶稣自己说出来的。我们可以一起的来看一看经文。道路呢这个原文有这个 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一个旅程。真理我们在这呢可以解释为真正的可信的可靠的一个道理，特指呢是基督教，这个是最高的真理。生命这里也可以说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或者是我们一个形态上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意志这个灵魂。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包括了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整个真正的一个需要去学的一种的道理，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人无论是肉身或者是我们的意识上，它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全部。所以这个也包括我们的情绪了就说如果呢今天我们想要情绪要有好转更新，我们就是要借着主耶稣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更新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了。那除了要真正的去相信主耶稣在你生活里面他要掌权以外，另外加言也搜索了一些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就去改善我们这个心情低落的这个问题。最近我也跟一位年轻的听众他是一位学生，他也有因着学习压力太大呢而有自残或者是有一些负面情绪出现，那我就建议他要去做一个叫做感恩日记的一个操练那原来呢这个写日记它是一个记录的动作，不过它是对人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有好的效果的，这个是有研究发现的。在日本呢就有一位的医生，他是专门照顾那些脑退化的病人，他就做了一个研究，他表示想要预防大脑功能衰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多动脑筋，而最好每一天都可以有意识的使用它，和事件记忆相关的大脑领域，譬如呢是写日记因为你写下来以后呢你把当天一些特别的事情记录下来，内容包含有时间在什么地方跟谁做了什么事情，具体的写下当下的心情跟感觉，用手写写字的时候你的脑袋就是在思考每一个字你怎么写，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对你的大脑一个很好的刺激。当隔了一段时间你再来看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看了一个事件，而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很鲜活的在你的脑海当中又重温一次呢，除了是一个大脑运动也是一个心情的运动。就是说我们写，当然写的时候你可以多写一些感恩的事情，而不是只会写一些悲情或者是觉得非常的可怜啊可惜啊这些东西的。我们说你写的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筛选的。另外呢写日记呢也是有一个整理思绪的功能。当人处在一个负面情绪当中，比如同时间有好几件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透过心情日记来整理思绪，写下这些让人不开心的事跟原因，写下来也许呢你的心情不会特别转变，突然间变好了，可是比你单纯不开心呢这个是好一点的。原来呀我们写这个心情日记也有分这个层次如果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写一些我们叫做低层次一点的心情日记，内容呢只是记录不开心的事跟原因就好了。往后如果习惯了以后，我们可以呢就是再提升一点，更进一步的写一个较为积极正面的，这个就叫做感恩日记了，借着感谢他人还有肯定自己还有一些人的帮助，让我们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孤单，那自然而然就会有助于你的心情改善。最后才是写最高层次的一个我们叫做快乐日记， 而当中所写的东西就只会有快乐的事情了，这样呢就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有正能量啊。原来写日记都有学问的，不单单是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记录，不是只有实地人事哈、而是呢我们可以分层次的来写。那我介绍给这个听众写的就叫做感恩日记，因为那位听众他本身是一位学生，他的书写能力啊是很好的。那如果听众你们平常就说我不会写字，那怎么办呢？现在呢手机也很方便，对吗？大家都可以用录音的方法，把你每一天的一些觉得感恩的三件的事情，很简单，三件就好，不要多，或者一件也行，就从最基本的开始把它录下来，这样子呢自己可以有一个记录。你录下来以后，现在有一些手机更方便了，就是它可以把它转化为文字啊。这个呢你可以跟你微信当中的朋友们分享也可以的，但是主要呢如果可以写的话，写呢是最好的。那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做这个感恩日记或者写日记的操练，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生命当中呢不是孤单，因为有主耶稣陪伴，他就是我们人生的道路、真理、生命。好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样一些建议呢，真的是可以操练，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效果的。
一个人的困境，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克服困难，多温馨，有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病、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黄家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来到这个代祷的部分，今天家言呢想要有一个感动呢，主要为着有情绪困扰还有呢有自杀念头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就好像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位姚弟兄，真的是非常感恩，就是他紧抓住主啊，他没有放弃，虽然他念头上他是有这样的自杀念头，可是他没有顺着那个声音或是念头去做，而是呢透过听我们的节目，让神的话语呢再一次鲜活的在他的脑海当中，就是充满他里面整个人。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也讲到，这个撒旦魔鬼他来到这个世上主要只有三样东西他在做，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自杀也是包含着有这样的一个在灵界上哈，就是有这个撒旦魔鬼在当中引诱我们去做这个行为。作为基督徒，当然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就要看我们有这个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就是有这个战胜这个魔鬼的力量，只要我们真心呼求神的名，而且呢也要用神的话语来栽种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话， 其实可以呢把这个魔鬼的工作，这个偷窃、杀害、毁坏可以减到最低，甚至是能够有力量去打败他这样的一种在我们生命扎根。当然我不是说是不是就说我们不能有情绪呢？是不是我们不能感到忧伤？不是的，情绪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美好的一种的排解，其实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被敌人来偷着这个情绪来做一些毁坏的工作啊，这个我们就要小心。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这些的见证，我们有这些的教导，我们也要在短信回应当中呢也来探讨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情绪方面的需要，特别呢是讲到怎么样透过呢神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抵挡魔鬼在我们里面的一些自杀或者是伤害自己的念头。主啊，我们求你现在就来帮助，特别如果现在听着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正在这样的一个困扰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呢求你释放平安在他们的身上，也要解开他们这些心中的结，也要奉主耶稣的名来抵挡这个魔鬼撒旦在他的心中扎根的一些自我这个负面的一些形象或者是一些声音或者是有一些要去自残自己的这些念头，我们都要奉主的名把这些声音去拿走，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有力量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主啊，我们也求你要立刻的伸出你的手来抓住一些可能现在正在一个比较崩溃边缘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明天是新的一个月份，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